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第十一次看约翰福音，主题是恢复失去的能力，恢复失去的能力。今年洛杉矶下了几场大雨，造成一些地方就停电，给当地的居民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们知道现在生活几乎是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电力，一旦停电了，很多事情不能做。如果停电是一天两天还可以，那我们假想一下，如果说停电停了一年，那对你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说现在不是家里停电，家里的电灯还亮，电脑还在转，可是是我们自己停电了，我们里面的电没了，我们觉得好像生活没有什么目的，觉得好像天天都是有气无力的，总是提不起劲来，心里常常有一种无力感。那这种情况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的家，对于你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神是有能力的，而且他要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所以圣经上诗篇第62篇这样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我们人常常会软弱，不管是身体上、情绪上、意志上、道德上，或者是灵命上，我们人常常会软弱。可是人虽然软弱，神却有能力。我们只要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回到这能力的面前，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一段圣经，就证实主耶稣他可以把一个人失去的力量重新恢复过来。那主耶稣他也要进入到你生命里，使你能够得着力量，使你能够把软弱的变成强壮的。请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今天会看18节，从第一到第18节，但是我们现在只要读1到9节，是在新约圣经131页，教会的圣经131页。早早之后我们一起来读那个大字的部分，我们不读小字的，就读大字的部分。第五章1到9节，一起来。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即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今天也就像那个病人一样，主，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到你面前来，求主就施怜悯，加添能力。主，让我们今天到你面前之后，我们回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主，我们从你那边已经得着能力，就能够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想要先跟大家把圣经看一遍，稍微解释一下其中的意思，然后我们再回来看一看今天的主题的思想。所以我要请大家稍微跟着我一下，看看经文。我们先看这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我们先停下来想一想这一句，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一面去教导门徒，但是另一方面他是以身作则的， 他做什么事情摆一个好榜样给其他的人看。所以耶稣他接受敬礼，耶稣他祷告，耶稣他看到不对的事情会生气，耶稣他对人非常的关心，非常的有爱心。很多事情就是主耶稣他做给后代的信徒看，让我们有个榜样。另外耶稣也做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遵守宗教的节日，到了节期的时候他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稣的时代有哪些宗教的节日呢？如果我们看圣经，到利未记23章，他就记载说神要以色列人所遵守的有二日三节，两个日，一个是安息日，一个是赎罪日，三个节，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是祝棚节。那圣经上又说这逾越节也叫做除酵节，这五旬节也叫做七七节。这中间除了那个安息日是每个礼拜要守的之外，其他的都是一年一次的节日。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们知道神做事是按照他的本性，神做事也是要为了我们的好处。神是一位有规律、有秩序，而且是有韵律，神做的事情很美的。所以如果你找到那个天然的音乐当中的韵律的时候，就跟你里面会共鸣，你会觉得很美。神做事非常的有秩序，所以呢，一年四季啊，按照时候在那里运转。而我们也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如果在你生活当中建立起韵律节奏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美的感觉，又会有一种好的感觉。神就在以色列人的日子当中建立起这个韵律跟节奏，就是要他们说每逢七日的时候你守安息日，你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重新得力。然后在一年当中有几个特别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说赎罪日，还有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赎罪日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节日，要到神面前来刻苦己心，来思考自己的跟神之间的关系。那逾越节是一个一方面感谢神，一方面也是庆祝我们得救。那另外两个节日祝棚节跟五旬节，都是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的面前吃喝快乐的节日。到了我们基督徒这里，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没有守犹太人的节日。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主也给我们基督徒有二日三节，我们没有安息日，但是我们有主日，我们没有赎罪日，但是我们有基督受难日。那基督受难日是真正的赎罪日，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代赎。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有三个节，就是复活节、感恩节还有圣诞节。这些节日是神给我们所安排的，让我们按照这些规律，然后我们去来遵守，来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生命记第17章这样子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我们来到教会慕道友跟基督徒的目的不一样。慕道友有的是来看朋友的，有的是来听讲道的，但是基督徒你来教会，你是来做礼拜的，你是来朝见神的。听讲道的话在哪里都可以，如果这个礼拜你知道哪个教会的讲员你喜欢，你就到那个教会去。所以我们教会如果有慕道友来的话，不管你从哪里来都欢迎。但是如果你是敬拜神的话，神劝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神给你选了一个地方。所以我碰到基督徒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是跟他们说，那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寻求神的意思。你说主啊，你给我拣选的那个地方是哪里？你为我所选择的那个属灵的家敬拜你的地方是哪里？我的耶路撒冷是在哪里？你如果一旦知道了说啊，主就是要我在这里敬拜，在那里敬拜，但是有一个地方你一旦固定知道说这是神要你去的地方，是耶和华你的神为你所拣选的朝拜他的地方，你就固定去那个地方。那耶稣 他到了节期的时候，他就上耶路撒冷去了。那事情就是在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下面那一节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个简单的一个地理哈，第二节哈，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这个阳门是耶路撒冷城墙，耶路撒冷城墙中间的一个门。如果我们看那个历史的话，你记得在尼希米他回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他是从这个阳门开始建造，然后绕一圈，造完了之后又回到这个阳门，所以他是在耶路撒冷城墙那边的一个门。然后那里有个池子，按照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池，我们就没有翻译出它的意思来，但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怜悯之家，这毕士大就是怜悯之家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是接受神的怜悯的地方。在那里有五个廊子，我们继续看第三节，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本来如果事情到这边结束的话，你觉得说啊，这个结局非常的圆满，但是后面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就告诉说，这个人得医治之后事情没完，就另外有件事情发生了。然后借着那件事情，耶稣讲出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就看一下第十节哈。那天刚好是安息日，那天是安息日，就是因为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出事情。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说这个人他病了38年，突然得到耶稣的医治，他从来不能够站起来拿着褥子，今天他可以拿着褥子好高兴，就从阳门那边就走路了。走在街上的时候，就有这些犹太人，也许是法利赛人，就遇到他，然后他们就指着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不可以拿褥子行走。那也许在我们看的时候不觉得说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好像没什么很可怕的，但是对当时的人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因为犹太人不是在那里跟他提出一个警告，或者是劝他说，哎呀你不要拿东西了，他们其实是给他加上一个正式的罪名。因为在当时来说，犯安息日是一个蛮大的罪，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给安息日加上很多自己的规矩，说安息日不可做工。他们说，如果你穿的袍子里面有一根缝衣服的针，你不小心把一个针放在你的衣服里，然后你在街上走路，这就表示说你在安息日做工，因为你在 carry， 你在带一样东西在走路，所以你就犯了安息日。那更不要提说你还拿着一个褥子在街上走路，所以他们说你已经犯了安息日，这是一个罪名。我就想这有点像是什么啊，好比说我们在开车在一个住宅区哈，然后突然开的时候被警察给拦下来，那个警察就说，先生你在住宅区开车，这边的时速限制是30英里，但是我发现你开车的速度是100英里。那你听到警察这样说的时候，你就知道蛮严重的哈。他不是说你只开了35英里，他说你开的是100英里。那这一个犹太人他知道他们跟他家的罪名蛮严重，那你下面在读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明白，否则我们读的时候不晓得说为什么这个人的反应是这样子。那我就把下面的就一口气读给大家，第十一节，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要请大家注意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第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所遭遇的更加厉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常常遇到人，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啊，你看这个人他怎么会遇到车祸，别人都没遇到车祸，就是他遇到车祸，他家的孩子怎么生病，他的工作怎么这么多的麻烦，事情很不顺利，这一定是上帝罚他，他一定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上帝在罚他。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有疾病有灾祸的话，那冥冥之中就是神在罚他。但是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九节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他第九章，对不起，他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人家就问他说啊，主啊，这个人是自己犯了罪呢，还是他爸爸妈妈犯了罪以致他现在遭罚？那耶稣就说，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而是要他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我们读到那里，我们心里就明白说啊，原来不是每一个人生病或者是不顺利的时候都是上帝在罚他。但有时候我们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里，说就说上帝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使我们遭遇什么不顺利或有些疾病。可是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很明显的就是跟他说，你现在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的更加厉害。所以这个人当初生病是因为犯罪的缘故，现在痊愈了，只是耶稣劝他说，你不要再犯罪，免得你所遭遇的更加厉害。就在我们生病我们不顺利有很多的因素，但是中间有个可能的因素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这个因素是有的。但是不要说就说生病跟犯罪就划等号，就一定是犯罪。那圣经的真理是两方面的，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到。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最后耶稣说的那句话，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之后，犹太人很清楚就听出说啊，他把自己当作是神了，所以他们越发的想要杀他。当初只是说他犯安息日，这个罪名还没有比第二个罪名更大，第二个罪名就是他亵渎神，他把自己当作是神。那这是整个事情的过程。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个人，先来看一看这个人他的情况。这个被主所医治的，神怜悯他，他得到医治的这个人他的情况，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知道说他的健康很不完全，他的健康不完全。我们读圣经说这个人病了38年，那38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就在想，如果我病了，不要说38年，如果我病了半年，如果半年的时间都躺在床上，不晓得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可能对于我的身体，对于我心理上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而这个人他病了38年，表示说一个人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就都是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当中。可是耶稣要他得医治，他自己没力气，天天躺在那个地方，可是耶稣要给他力量，耶稣要他站起来行走。有时候我们一个人或一个家已经病惯了，如果说我家里总是这个样子，或者我这个人总是这样子，就开始慢慢觉得说啊，这样子蛮正常的嘛，没有什么更好的，我看了半天都是这样子，我每天的经历，我过去10年的经历也是这样子。可是在神的眼中他就看到说这个人需要得医治，然后就是那个时候耶稣他就给他得到医治。那耶稣可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胜过一些我们自己胜不过的事情。我记得10多年前 有一位姓刘的弟兄啊，那个时候他40多岁，他是台湾的一位法官，来美国信主了，那我给他受的浸。你知道一般来说一个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而且又有身份的话，他信主的障碍比较多，因为他要顾到自己的面子，顾到自己的身份，就担心别人会怎么说，说顾这个顾那个，困难特别多。可是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愿意打开心门，你愿意对神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信主得救。那刘弟兄他受浸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说，他信耶稣以后非常的喜乐，他自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听起来很平常，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啊。他就在那天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他是个老烟枪，他抽了几十年的烟，现在戒掉了，说他以前戒了不晓得多少次都不成功啊，但是这一次说神使他不想抽烟，所以他这次成功了。说他以前总是受这个控制啊，摆脱不了，但是神现在这一次给他有力量，所以他就得胜了，成功了。我们原来不管是什么情况是软弱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有办法使我们得到力量，胜过一些不好的状况。另外你再看一看这个人，他的信心并不完全，请你们看一下第六跟第七两节。耶稣在医治他之前有问他，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如果这个人很有信心的话，他应该怎么回答？要，应该很肯定的说我要。但是他怎么回答的？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好像不是很肯定的说一声我要，反而是说有些大概有些埋怨啊，有些说我以前总是这样子啊，每次都是来不及到那边，我到那边的时候已经别人就先下去，我总是得不着。他不像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的样子，你可以看到说他的信心不是那么完全。在其他的一些例子里，有时候耶稣特别称赞那个人的信心，说啊，这么大的信心我甚至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没见过，称赞那个人信心。然后耶稣常常说，去吧，照着你的信你就得医治了。但是在这一个个案里面，你似乎看不太出说这个人有很大的信心，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出说他有的是一个不太完全的信心，有点就像是我们的信心，你跟我的信心，我们也信主，但是信的好像没那么肯定。那有时候我就听到有人说，那如果你不是信的很有信心的话，如果你不是很坚定的话，那么神就不会帮助你，那么你的病就不会得医治，那么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就不会变好。那些变好的、得医治的，都是他信心特大，但是我们这些听心不好的话就没有办法。但是你明明又看到这里说这个人实在是没有太大的信心，可是最后我们看到说他好了，他得医治了，那就不是看的是我们信心的大小，这个地方叫做怜悯之家，所看重的是神他的主权跟他的怜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认识不完全，请大家看第13节，有人问他说，谁把你医好的？那叫你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第13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他不知道是谁，说他的病好了会走了，你要说谁？不知道谁把我医好的。换句话说，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完全。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我现在还不要受洗，还不要受浸，或者我现在还不要做基督徒，因为我对神的认识还不够，我圣经还没有读完，我做的还不够好，等到我读得很通了，什么都变得比较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再来信，那个时候我再来受浸。可是这个人明明他 他认识的非常非常的不完全，耶稣还是触摸到他，耶稣还是医治到他，他后来知道医好他的是谁了，但是当时他不知道。神也没有要求说我们要认识他完全的不得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经历到神，我们才可以得到医治，才可以得到帮助。神告诉我们说，在乎神，不在乎那自己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施怜悯的神。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位慈爱的神，施怜悯的神，你就知道神愿意帮助你，神愿意医治你。那我们再看一下耶稣跟他之间的关系，我特别要请大家看第六节。第六节很简单，但是看到耶稣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耶稣看见他，耶稣看见他躺着。第二件事情是耶稣知道他，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然后第三件事，耶稣就问他，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相信现在耶稣也是对我们做这三样事情。耶稣也看见你，在毕士大池旁边有这么多人，可是耶稣一眼就看见这个人。有时候有人就说，那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世界上60几亿人，耶稣怎么会看到我？耶稣是神，他看到你，他看到你现在的情况，知道你的需要。不管你是在美国，在大陆，在台湾，不管你在哪里，耶稣都看见你。你记得诗篇139篇，大卫他写了一篇很美的诗篇，这样子说，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神都看见，神也愿意帮助我们。那弟兄姐妹，神现在也看到你，你现在的情况他也知道，神也愿意帮助你。第二样就是神他知道你，神不但是看到你外面，他还知道你里面。同样的那一篇诗篇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诗篇第一篇也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在圣经里面那个知道常常有看顾的意思，耶和华不但是知道义人的道路，而且他是看顾义人的道路。最后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这个病人啊，其实他有那个意愿啊，他只是说我总是不成功。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表示他说他有那个意愿。过了38年，他还在那边等，他没有走开来说 I give up， 算了，没办法了，我就等死。但是他还是有那个意愿在，只是他过去经过很多的挫败，但是他心里面是想要痊愈的。所以耶稣虽然没有得到一个直接的答案，但是耶稣看得出这个人心里面是想要变得更好。那这里我想要跟大家停一下，我们就在讲这件事情。在我们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次耶稣行神迹，把病人治好了，甚至这些风啊海啊都平定下来。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只有一个宗教，就是基督教。如果没有神迹的话，它就不成立。如果佛教不讲神迹的话，还有佛教；如果回教不讲神迹，还有回教。但是如果基督教，你说它没有神迹的话，现在就完全没有基督教。不但是从最开始说相信说神创造天地，还要到童女怀孕生子， 死人复活，耶稣基督他所行的各样的神迹，每一样都是讲说有神有神迹。那你把神迹从我们圣经中全部都切掉，把我们信仰中拿掉的时候，我们现在没有信仰，我们整个的基督信仰是建立在有一位神，然后大能的神，他的形式不是人所能测度的，他可以造天地海洋，他也可以使死人复活，他能够使童女怀孕生子，他也可以叫这个38年的瘸子这个瘫痪能够站起来。那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我在德州，有一对夫妇，有人请了一对夫妇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那天是我讲道啊，那对夫妇那位先生是不相信有神的，所以崇拜完了之后他就坐在那边发脾气啊。他说基督教叫人有爱心就好了，怎么还说有一位神啊，真是岂有此理啊。他就在教堂里面就骂起来了。他来到我们教会啊，听到我这位牧师这边讲神的事情，他听了很生气。有人认为圣经里的道理都很好，叫人有爱心了，叫人彼此尊重了哈，这些都很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圣经里面还记载了好多的神迹奇事，说这些都是神话，都是迷信，又说世界啊是上帝造的啦，童女生子啦，耶稣行神迹等等等等，说如果把这些都拿掉，那基督教蛮好的，但是怎么还要说信这些呢？说这些分明已经是落伍了，已经迷信了，说现代的人稍微受一点知识教育，特别是如果你是搞科学的，你绝对不会信耶稣，那要信的话都是乡下比较落伍的这些人他们才会去信。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你从历史到现在来看，就是世界上那些最有知识的这些人里面，很多人很多人是基督徒，他们都不认为信耶稣是迷信。在任何一间美国的教会里面，有各行各业的人，有各样知识水平的人，他们并不是落伍的人，他们相信神创造万物，他们相信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他们也相信耶稣可以行神迹，这些人一点都不落伍。我刚好就是大前天礼拜四嘛，打开报纸看看看，就看到一则消息，我就蛮惊讶的，我把它给印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消息就是说，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有一位教授，他得到一个属灵成就奖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荣誉，而且奖额很高，是150万美金哈，比那个诺贝尔的奖金更高。然后他要在下月份到英国的白金汉宫去领奖。这位老教授的名字叫做 Charles Towns 唐斯教授哈，已经89岁了。他自己本身是在1964年得到诺贝尔的物理奖。他有一样发明我们现在人都听过，就是他是这个镭射光的发明人哈。他跟他另外一位同事当年在那个贝尔实验室就发明了这个 laser 这个镭射光，这激光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激光镭射现在在科技、工业、医药、国防各方面都可以找到用处哈，用处非常的广。那就是说你如果从各样的角度来看，这一位唐斯教授是在科学方面是蛮有成就的一个人，他自己也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哈，所以他研究科学哈有成就。他这次得奖不是因为他有个新的发明，而是人家发奖给他是他在属灵方面有特别的贡献，因为他是一位基督徒，他从小在一个浸信会的家庭长大，一直到现在89岁，他说他每天祷告2次，每天固定就在他们当地的教会里面去敬拜神。报纸上登了一些他所讲的话，我觉得是说的蛮中肯的，就是不管我们信主或不信主，也许都可以听一听参考一下。他这样子看法，他说我们人类所面对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明白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信仰是要了解宇宙的目的跟意义， 科学是要了解这个宇宙的功能跟架构，它架构跟意义是有关系的，所以说科学和信仰好像是两条线，将来是要合成一条线的。他也看到说这个地球上这些能够使生命发生的这些物理定律不可能是意外发生的。他说越来越多的科学上的新发现都指出我们所居住的这一个宇宙，这个银河系非常的特别，不是意外发生的，应该是经过特别设计的。那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大爆炸这个理论 The Big Bang、啊、他说在1960年代，当这个大爆炸理论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 debate 在争论、啊、他说到了现在40几年之后，几乎是普遍性的都已经被接受。他说这个大爆炸理论有个好处啊，就是这句话，他说这大爆炸告诉我们说宇宙有个起点，说整个宇宙有个起点，那个大爆炸你把它当作是起点，它有个起点。他说事实上说有这么一个起点，就让我们有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谁使那个大爆炸发生的，那件在那个爆炸之前必须先有神使他这件事情发生。那他只是一个见证人的声音，我们在座有许多基督徒，你们都有声音，历代以来的这些信徒他们都有声音，每一个人都是为上帝做见证。那也这些见证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的神，是造宇宙万物天地海洋的神。如果真的有神存在的话，就必定有神迹，神所做的事情一定做得比你大，也做得比我大，一定是超越我们人所能做的事情。如果你说了半天说我相信有神，但是我不相信有神迹，我所信的就是要彼此相爱，我所信的就是大家和和乐乐过生活，但是什么死人复活了，什么38年得到医治了，这些东西我不信，我觉得我是最科学的，你们这些都是迷信。但是很多的见证人告诉我们说，那些最有理性的最搞科学的，他们并不迷信，他们都从客观的证据里面可以做一个结论，说这个宇宙是有设计的，是有造物主存在。当你这样去信的时候，你就知道有神迹发生一点都不难，只要神愿意，只要神施怜悯，就必定事情会发生。而主耶稣在这里他行了一个神迹，一个38年的病患得到了医治。我们看这个人，他的健康不好，他的信心也不够，他甚至不知道谁把他医好的，但是耶稣还是医治了他。那告诉我们什么呢？说一切都在乎那发怜悯的神。这个地方叫做毕士大，怜悯之家。神要怜悯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他所预备的救恩。那神最大的神迹就是神的儿子降生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了又复活了。神给我们最大的好处是叫我们的罪可以白白得到赦免，人只要接受相信就可以过去的一笔涂抹，你在神面前有个新的开始，而且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看基督受难的故事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为这件事情付上多大的代价，而耶稣就是让我们容易一点，说你们不需要做这么多事，你们只要相信跟接受，但是给你们的一点都不打折扣是最好的。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我们看38年的人得医治很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一个人可以信主，他的罪可以得到涂抹，因为耶稣自己是神。那我们这件整个故事结尾的时候，最后所看到的那几句话，就是耶稣把他的身份做了一个表白，然后听的人也听得出他自己宣称自己是神，所以他们想要杀他。那因为这样子，就接下来就是圣经上给我们保留了一段非常宝贵的文字，就从第19节开始那一段耶稣讲他自己的那段文字，是把他自己的本位他的身份清楚地给我们说出来，还有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但那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我们下次所要看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医治引出 耶稣他这样子的表白跟宣告来。但我们中间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过去怎么样，今天也是怎么样，那不晓得你信的是怎样，我们信的是怎么样，我们就信一个人间的宗教呢，还是我们信的是一位真神跟活神？那我是这样劝你，如果说只要信一个人间的宗教的话，还是别信了。我们中国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蛮多的，而且中国人讲的话中国人容易听，一下子听进去了。但除非你要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就值得你去信，而且值得你去跟从他。而且这位神一定也会爱你，也会看顾你，也会保护你，供应你的一切需要，而且会带领你哈。耶和华为他的名会引导你走义路，让你这一生有目的有意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用谦卑的心跟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主啊，我们看自己的时候，主啊，我们对你是有亏欠，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完全。求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怜悯我们，把你的能力加添在我们身上。主，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慕道的朋友，也有许多神的儿女，他们都是真心的在那里要亲近主，要寻求神。主，你也看到，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目前的光景，你也晓得我们现在就何等的需要你。天父，我也相信你透过圣经也是问我们心灵的深处说，你想要得到痊愈吗？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中间如果在神面前得到痊愈，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这个人会变得何等的健康，何等的美好。我们就求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加添我们能力，加添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做决定，要接受主，要跟随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